一杯清茶，一本禅，一颗清心，一张素颜，清清浅浅，自由自在，勿忘心安。
请听喜马拉雅的智慧，作者生根勃勃仁阿尼玛，
出品珠海雍本堂。
今天为大家播读如何教育想自杀的人。昨天有一位博友向我提了一个问题，内容如下：师父，最近我大学里的一位小师弟跟我说，这几天学校里有两名同学跳楼自杀了，对他们影响很大。我母校农大的导师也告诉我，有一个学生跳楼了，都是因为很小的事就结束了生命。您说现在的大学生心里为什么如此脆弱，承受不了一点小小的事情？我在安慰这些学生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只想着自己解脱，而且恰恰选择了不正确的方法。要是您，会如何开导他们呢？无论藏地、汉地还是国外，年轻人和大学生中自杀的人越来越多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追求与目标过多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总是把爱情和欲爱放在第一位，金钱和权力放在第二位，身体和生命放在第三位，道德和恩德放在第四位。人们缺少自由和快乐，总是感觉空虚。这种现象和当今的教育有绝大关系。无神无鬼论使人们误认为死后什么都没有，当他们痛苦和烦恼时，总想死了就一了百了。而且现在的人们缺少信仰，没有信仰就没有责任感，没有责任感的人不会为父母着想，不会为儿女着想，也不会为爱你的人着想，更不会为社会安定着想，只会为自己着想。只要有一点小事想不开，就寻找绝路。这不能怪那些自杀的人，只能怪逼迫他们走向绝路的人。现在不要说小孩不听父母的话，不要说儿女对父母不孝顺，实际上身为父母的人也不听自己父母的话，也不孝顺自己的父母。既然这样，你有什么权利责怪孩子呢？有一次，一位弟子请我吃饭，他的孩子也过来一起吃饭。孩子一句话也不说，坐在旁边埋着头吃饭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弟子当着我们的面就抽烟。他的孩子看看他爸，又看看我，从包里拿出烟，也开始抽了起来。弟子跟我说，活佛，你劝劝我的孩子，他不听我的话，总是抽烟。我对弟子说，你没有权利管自己的孩子抽烟。弟子不解，为什么？我说，你自己都在抽烟，父母是孩子的老师和榜样，父母怎么做，孩子自然就跟着学。弟子再也无话可说。那么这和自杀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慢慢道来。不但有关系，而且关系很大。现在的父母都自私，孩子也变得自私。父母不爱家庭，孩子也不爱家庭。父母不回家，儿女也跑到外面过夜。父母上网或打麻将，儿女也上网聊天或者泡网吧。父母有外遇，儿女从小就学会邪淫。父母在家里打架，儿女在外面打架。父母爱说谎，儿女也说妄语，等等。而且父母和老师跟孩子和学生也不沟通，不交流，没有爱， 孩子和学生每天想什么，他们无从得知。现在很多父母也要求儿女一定要听自己的话，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，从来不征求儿女的意见和建议。只要发现儿女不服从，并不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，我们是你的父母，是天底下最疼爱你的人，相信我们都是为你好，我们不会害你的。这样一来，反而限制了孩子的喜好和发展空间。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将一只跳蚤放在一个玻璃瓶里，在瓶口上放上一个盖子，观察跳蚤的动静。前三天，跳蚤都很努力地跳起，然后狠狠地撞到盖子，掉回原处。三天里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，只是一天比一天的次数少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跳蚤趴在瓶底，不再去做任何努力。当把瓶盖去掉之后，跳蚤依然毫无动静。跳蚤不再希望跳出去了，他一次次被瓶盖打下来，内心已经彻底放弃了逃出去的念头，即使是在瓶盖被拿掉的时候。这只跳蚤正如那些孩子，而瓶盖正如扼杀了孩子超越自我能力的父母。还有些父母生下孩子之后，以工作与事业为借口，把孩子放在奶奶爷爷家，孩子从小缺失父母的慈爱，在精神上受到创伤。更有些父母为了寻找自己快乐的感情生活，夫妻离异，让孩子变为单亲子女。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心理和精神都不会健全。跟着父亲生活的孩子，既痛恨母亲，又思念母亲。跟着母亲生活的孩子，既痛恨父亲，又思念父亲。一个在爱恨交织下长大的孩子，让他的心理如何健全，如何快乐呢？孩子在家里得不到双亲的温暖，在学校里也不愿意与同学们交流，因为他嫉妒那些父母双全的同学。学习上的压力，再加上心里的苦闷，他们只能忧伤度日，稍有坎坷，就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丝毫的意义，所以走向了不归路。这都是没有责任心的家长带来的悲剧。进入大学的孩子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欲望越来越大，对恋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。在溺爱下长大的孩子，从小一切都有父母代办，在学校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，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去接孩子放学回家时，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值日打扫卫生，这些长辈们纷纷争先恐后地拿起扫帚开始打扫。孩子们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，也不会处理困难。进入大学后的孩子们，总算脱离了父母的管制，从此正式独立了。独立以后的孩子们发现，生活给他们带来诸多的不便，衣服没人洗，饭菜不合口味，学习不得力。别的同学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用得好，周日带着自己心爱的女生去名胜古迹旅游，而自己什么都没有。最要命的是，自己喜欢的女孩偏偏喜欢别人，恋爱屡遭失败，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压力，又找不到倾诉的对象，于是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。轻者混天度日，过一天算一天，重者精神崩溃，选择轻生。这些都是父母不良的教育带来的不良后果。我经常在网络上、学校里、朋友或弟子的家中遇到一些孩子，也比较注重与孩子们交流。 有位弟子曾说，师父您太偏心了。我不解地问，为什么？弟子说，您对那些孩子们太好，只要看到孩子，您的表情都变了，脸上挂满了微笑与慈悲，讲起来滔滔不绝，对我们就特别严肃，问什么就说什么，不问什么什么都不讲。我笑着回答，是啊，因为孩子们愿意听我讲，我也愿意讲给他们听，孩子才是我们的未来与希望。弟子再也不说什么了。其实我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发现，他们很渴望与人沟通。我会首先去了解他们的心理情况，然后赞叹他们的想法，从不否定与打击。最后，我再给他们讲自己的想法、观点和体会。每当遇见想自杀的人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看过抗日战争的电视吗？他们都说，看过。我又问，你们同那些在抗日战争中，家人被杀光，房子被烧毁，财物被抢空之后幸存下来的小孩、女人、年轻人、老人比起来，谁更痛苦？他们都说，当然那些人痛苦。我又问，他们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，为什么还要坚强地活下去？他们为什么不去自杀呢？你们在这么好的环境下生活，为什么不想活而选择自杀呢？这样才能打开他们的心胸，把思想开发出来。有时候我给他们讲父母的恩德，让他们知道父母的苦衷。有时候我给他们讲自杀是无能的表现，自杀者缺少感恩的心，自杀是不孝顺父母的行为，自杀的心态并不善良，自杀是无力与自私的表现，自杀不是解脱，而是痛苦。自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自杀是愚蠢的想法，活下去才能有机会解脱。有时候我给他们讲一些自己在西藏的生活，把自己遇到的艰难的事情编成故事，讲给他们听，让他们感动，然后再讲怎么去战胜艰苦和困难。有时候我给他们讲自己在学佛的路上遇到的坎坷，与同修之间的矛盾和挫折，写成文章给他们看。只有你能感动他们，他们才敬佩你、依靠你、听你的话，你才有机会抓住他们的弱点，针对他们的弱点，我们再进行沟通与疏导。我常跟他们讲如何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如何寻找快乐和幸福，如何发现智慧和光明，让他们懂得人只要活着，只要能战胜自我，世界就是你的。孩子也好，大人也罢，苦难中的人需要的是对他的欣赏、信任和尊重。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心灵接触融通，面对面地夸奖他们的优点，手拉手地帮助他们战胜困难，用心去感受他们的困惑与痛苦。只有心灵与心灵的融合，灵魂与灵魂的对话，智慧与智慧的碰撞，生命与生命的互动，才能彻底打开他们的心扉，走进他们的心里。我们要用精彩的故事来呼应他们，浅显易懂的道理来挽救他们，善良仁慈的话题来唤醒他们，光彩照人的爱心来温暖他们。只要能给他们无条件的爱，无自私的关怀，他们一定会珍惜我们的爱和自己的生命。